各位伯父伯母，各位弟兄姐妹，早安！我们这个周末才过完元宵节，希望弟兄姐妹在我们中国人这个旧历年的这段时间里，我们都能够有很多的喜乐。在上个月的周报开始，有一个报告的事项，今天的周报上还有登，让弟兄姐妹知道。最近有东方闪电的异端在新泽西的华人的教会当中活动，散播错谬的教导，请若哥弟兄姐妹小心分辨。若是有发现这样子的现象，即刻的制止，并且联系分区的协调同工或者负责的牧长，以便因应的来处理。对于有传异端的人在教会出现，可能会造成几种不同的人的反应。有些人会很惊慌，甚至产生过度的疑惧，好像草木皆兵，疑神疑鬼。对不大熟识的弟兄姐妹，刚刚到教会来聚会的人，产生某种的戒心。在过去这十多二十年里面，有一个英文有两个字，我们大概会发现常常出现 background check， 身家调查，就好像凡是刚刚到教会来的人，我们不熟识的人。是不是都可以给他有一些身家调查，确定他是安全的，我们才欢迎他。甚至于我们产生了某种的疑惧，影响我们广传福音的那样子的热忱。但也有人却产生另一种反应，不当回事，甚且以为有传异端的人在我们当中又有什么妨碍呢？教会不就是要让人听见真理的机会吗？可以让人悔改相信吗？为什么要很严厉地制止他、防范他，甚至于把他从教会当中赶出去，不让这样的人再在教会当中、再在团契里面出现？我想今天就从圣经的教导里面跟大家来探讨。教会面对异端出现的时候，我们究竟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我们究竟应该有什么样的认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你清清楚楚的应许，你要建立你的教会，阴间的权势不能够胜过教会。我们为此感恩。为你的应许，为你这一位永恒的主要成全的事情，我们感恩。但你也把传福音在这一个黑暗的时代传讲真理的责任和权柄赏赐我们这一群在你教会中的人，我们就仰望你，让我们能够珍惜尊重你所赏赐我们的，在凡事上能够讨你喜悦。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是异端在初代的教会已经开始出现了。那个投影片的按一下，好，谢谢你。异端在初代的教会已经开始出现了。刚才我们读的17节到19节这里说，17节到19节里有这样的说，说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个末世这个两个字，可能在讲台上已经有解释过，但是这两个字可能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解释。就是末世这两个字并不是一个很狭义的定义，按照我们从这两个字末世 末世界 末日的时候，好像在我们想法里是世界末日前的那一段日子。在希伯来书第一章里面有这样子的讲到，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有两个相对称的句子，我念给大家听。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第二节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你把这两句摆在一起，你发现是一个对称，古时跟末世对称，众先知他的儿子对称，列祖我们。所以你把这两个句子放在一起来比的时候，你发现圣经的定义，广义的定义，或者说按照圣经正确的定义，末世并不是指的世界末日前的那一段日子，不管那个日子是用年来算，用月来算，用星期来算，不是这个意思。末世的意思就是说，在耶稣基督出现之后的日子就是末世。希伯来书第一节到第二节很清楚地让我们看到这两个时代的对比。所以17节到19节不是对于未来的警告，不是对于一个还没有发生的事情的警告，乃是讲它已经开始，已经出现了。初代的教会一开始就出现了异端。我今天列举几段经文给大家看，在哥林多前书15章到12节，我们可不可以大家一起来念？预备，来。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这是写给哥林多的教会，保罗写给哥林多的教会，他在第二次的旅行这个宣道的途中建立的一个，在那一个旅程中最重要的一个教会。他写这个书信的时候是在他建立那个教会之后没有多少年的时间。你看到没有，在这里面就已经讲到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而且这个说的人不是外面的人，不是外面的人，不是现在我们碰到，如果你碰到一个无神论者，你如果碰到一个信奉别的宗教的人，你如果跟他谈我们的信仰中有关耶稣复活，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的时候，可能那些人会说没有这样子的事情，他可能也会用各种方法的解释。举个例来讲，无神论者就会说，甚至于有一些无神论者对于圣经里面所讲的道理还带着某一种的尊重，因为觉得这里面的道理的确是人世间里面应该听到的事情，可能会说，哎呀，这位耶稣对门徒的影响，对你们这些信的影响是真实的，但这是一个精神一直传下来。意思也就是说，用他们的方式来解释，来否定死人复活的事情。我们不晓得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是什么样的事情，是什么样的说法，但是你要注意，在你们中间，这不是说在外人。你看到没有，一个教会刚刚靠着圣灵借着使徒的布道成立了，不久之后就他们中间有这样子的话。请看下一段圣经，提摩太后书2章16到18节，我们也再念一遍，预备，来。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徐米乃和非礼徒，他们偏离的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 这是保罗写给提摩太，提醒他，大概提摩太那个时候是在以弗所，也是在保罗宣道的过程中建立的第二个一个城市里面很重要的教会。有人说复活的事已过，说的人是谁？请同工按下一个投影片。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九节下半节到二十节，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其中有徐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谤读了。这里面讲到这个徐米乃，跟提摩太后书提的徐米乃，在你们中间有人开始讲这样的事情。我也在这里解释一下，什么叫把他们交给撒旦。我们从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提到，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个人收了他的继母，收了他的继母为自己的妻子。保罗说，你们怎么不把这样的人，你们怎么会容忍，就连世俗的道德都不能够容忍的这种不道德的行为，你们怎么还自高自大，不把这样的人赶出教会？然后他说，我已经把他交给撒旦。所以从这样子的方式来看的话，可能交给撒旦的意思就是把这样的人从教会当中，不让他们再到教会当中。同样的事情，但是你注意看哈，这里面却说复活的事已过。新国际英文版它的翻译说复活的事已经发生了。你看到没有，异端用各式各样的这种烟雾，前面那个说没有复活的事情，后面这个异端说复活的事情已经过了。究竟是在说什么，我们也没有办法判断，但是我们大概可以揣测，这里面讲的的确是讲我们的信仰里面一个很大的奥秘。我们的信仰相信一个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在死里复活。这是一个历史的事件，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这是一个在我们现今的经历里面不可能我们亲眼在目击的事情。如果你是一个一直用理性逻辑来寻求证据的事情的话，这个事情是超越我寻求证据这个理性的满足的范围之外。但因为这一个历史上已经发生的复活的事实，将来同样的有一个让我们感觉不可思议的复活要发生，就是我们若是已经睡了，有一天在主里会复活。有没有可能在哥林多前书那里说没有复活的事情，是指的历史上那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而在提摩太后是说复活的事情已经过了，已经发生了，意思也就是告诉信徒，你不要去等，你的生命就是这个样子了，就是这个样子。这个信仰有没有价值？当然有价值。我们靠着这个信仰来开始试着过一个在我们信之前不一样的生命，但是除了我们的努力之外， This is it。 你发现异端的多元性，一个讲没有复活的事，一个讲复活已经发生了。我们的信，我们相信一个不可思议的历史事实，我们也相信一个不可思议的未来应许要发生的事情。还有，请同工按下一个投影片。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一到二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 好，请同工再按下一段圣经，是彼得后书第三章三到四节，我来念好了。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笑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你看到没有？异端对于另外一个我们的信仰当中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词句，或者说教义，或者是真理，就是主的日子，主降临再降临的日子。帖撒罗尼迦后书那里说，有人说主的日子就是这时候了，就是这几天了，燃眉之急。彼得写那个书信的时候，他所针对的是有人说主的日子怎么样，在哪里？主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你看到没有？同样的事情，同样的事情，一个说主的日子现在就是这时候了，另一个说主的日子根本就没有。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八到十九节，我们再一起来念，预备来。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敌基督，我不知道你对于这三个字 Antichrist 有没有听过。在过去这段时间，有些离我们比较近一点，有些离得远一点，讲说这个人就是敌基督。有一些历史上造成相当巨大的变动，造成相当巨大的国际之间社会上的重大事件的人，希特勒就被曾说为是敌基督，斯大林也有被人说他是敌基督。我不知道我们中国人的历史里面有没有一个人物曾经被人说那个就是敌基督，教皇，有些教皇被说是敌基督。所以这些事情出来的时候，就有人说，哎呀，你看敌基督出现了，敌基督出现了，好像言下之意就是在这个人出现之前他还没出现。可是圣经上明明写着，你们曾经听见说那敌基督怎么样要来，现在已经有几个，好一些，好几个。所以你如果要认定一个两个的话，约翰告诉你说，哦，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你如果还在说这是不是有一个可怕的人物要出现，约翰告诉我们说，我告诉你们已经出去了，而且是好几个，好几个，一直都在出现中。还有一段圣经，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对于假教师、假先知的出现，或许在圣经我们所看到的教会当中，在公元第一世纪结束之前的一些教会发生的事情，有可能那个时候的教会仍然是一个社会上的边缘的群体，没有被人家注意到。但是我们读的经文里已经发现，在初代的教会很快就开始出现。所以我们如果以为对于耶稣的神性，对于三一真神这个真理的争执是在第三第四世纪才出现的话，那是因为在罗马的教会开始变成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之后，开始成为一个可以公开大家一起讨论来分辨的事情。可是在这之前，在初代的教会 就已经开始出现。
为什么要这样讲？
所以我们不需要过度的惊慌，因为教会从一开始诞生很脆弱的群体，在腓立比，在哥林多，在以弗所，很脆弱的，表面上看很脆弱的一小群的人，就已经开始面临一波又一波的骚扰。但教会到现在站立住了，
不需要轻易的动心，刚才也说不要惊慌。
可是不惊慌并不代表不当回事，并不是说无所谓，不惊慌并不是掉以轻心。哦，既然这样子有什么关系呢？就是刚才我说着不当回事。甚至于有时候如果你发现有一个基督徒很认真的去对那些传员的人说，你不可以再到我们团体来，不可以再，甚至会说为什么这样子，要用爱心跟他讲真理，让他相信，重新悔改。
那我就要告诉大家第二点，就是教会不能容许异端混淆的机会。同工按一下，教会不能容许异端混淆的机会。前面我们读我刚才读的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六节，那里用远避这两个字，就是你必须远离这样子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保罗说他们这些人所讲的事情如同毒疮，越烂越大，这不能够掉以轻心的。到了第三章第五节的时候，提摩太后书他那里也说，他说这些人有敬虔的外貌，表面上看你会发现他好像很敬虔。敬虔这两个字其实就是 godly， 追求属灵，追求神，追求真神，有那个样子，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
我列举一些经文，提多书第一章十节到十一节的上半节，大家一起来念，预备。堵住，这是对于保罗写给提多说，有些人可能在教会里面还在那里传讲这个割礼这个题目，这个议题。保罗并没有说你就让他们讲吧，反正上帝的子民会分辨的。他说这些人的口你要把它堵住。当然你我都晓得这个堵住并不是这些人到聚会来的时候你就给他一个毛巾说 你塞在嘴巴里，当然是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你根本不能让他有发言的机会，把他堵起来，把他堵起来。下一段，提多第三章九到十一节，我们还是一起来念，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并因律法而起的增进，因为这都是虚妄无益的。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被盗，犯的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又讲到远避这两个字，不但讲到远避这两个字，后面就更进一步的说了，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弃绝这个字 NIV 新国际英文版，这些不同的译本其实很简单的就让我们知道是什么意思。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em，
不跟这样的人有任何的来往，不跟这样的人有任何的干系，与他没有任何的来往。约翰二书九到十一节也是这个样子。约翰二书九到十一节，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着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我们在前面约翰一书的投影片里有讲到，说这些人从我们这里出去，他根本就不是属我们的。你发现使徒他们有一种把握，就是说如果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并不是因为真理没有跟他们讲，而是这样的人根本就一开始是不是属于教会的，也是说与这些人没有任何的相干。而到这里他讲到说，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的，如果有人到他所写信的对象的教会那里的时候，他说不要接到家里去，也不要问他们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是在恶行上与这样的人有份。教会绝对不能够容许异端有任何混淆真理的机会和空间，因为教会的本质跟真理有绝对密切不可分的关系。在提摩太的书信里面，保罗这样说，他说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与根基。你发现在他讲的这句话里面，你发现教会跟真理之间有一个很密切不可分的关系。一方面教会是建立在真理上，同时教会成为宣扬真理、维护真理、维持真理、支持真理的，所以才会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与根基。柱石就是把一样东西撑起来让人看，屋顶在柱石撑起来之后就可以看到，教会是把真理撑起来的。所以你发现教会跟真理产生不可分的关系，所以一旦真理混淆了，教会就失职，不但教会失职，甚至于教会成为一个摇摇欲坠的。而这里面的真理还不只是一个某一个系统性的一些教导，我们理性里面去追求一些系统性的教导，真理是有个性的。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真理是有位格的。所以如果教会不能够忠实于这有位格的真理，不只是静态的，是动态的。所以不能容许异端混淆的机会，但是我们仍然有问题，因为教会应该是敞开让许多不知道真理的人进来听真理的地方，接触真理。我们不是很乐意的让无神论者到教会来吗？我们不是很乐意的让一些有中华中国民俗宗教思想的人，佛教徒、道教徒，甚至于印度教徒，他们又走到教会里来，我们不都是说没有问题吗？这里面我觉得可以从两点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传福音是把门打开，但我们并不容许这样的人进来散布佛经，我们并不允许印度教的人进来开始在教会里面散布印度教的一些内容。人家说，可是你在福音班的时候， 你在福音班的时候，有人会问问题，而他问的问题里面，其实就是他原来思想里面跟真理有错谬冲突的东西，那旁边听到的人都听到了。这就是回答刚才这个问题的第二点。无神论者大概不会引用圣经来宣扬他的想法，佛教徒也大概不会引用圣经来宣扬他所信的、他所认为是的东西。换句话讲，无神论者如果他所持守的思想，印度教徒、佛教徒他所持守的那些思想跟我们的圣经几乎毫无交集，几乎毫无交集。但异端不是这个样子，异端可怕的地方就是在表面上他拿着圣经，却是曲解圣经。你跟无神论者谈复活的时候，他不会跟你说，哦哦，对对对对，我们的思想里也有，我跟你讲一下我们的复活是怎么回事。无神论者跟你说，人死如灯灭，他说怎么可能会有复活呢？你跟印度教徒、你跟佛教徒谈复活的事情，他最多就跟你说，哦，这个跟我们那个说西方极乐世界人死了之后有可能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有用，你就跟他说不不不不，这是一个躯体复活，马上就发现没有交集。但异端不一样，我刚才已经给你们看到了，复活主的日子，这许多我们的圣经中的术语、专有名词，他们也讲，却借着这些名词来腐蚀真理，败坏许多基督徒纯正的信心。这是为什么教会不能够容许异端有任何混淆的机会。半真半假的才能够蒙蔽人心，使人上当，似是而非的才能够混淆人的眼目，把人绊倒。一个猎人要捕一个猎物，他在旷野之地挖了一个洞之后就算了，他会把那个洞用树枝、用干草把它怎么样盖起来，甚至于他还会 在那个洞的周围，甚至于在洞上插一些枯树枝、短的草丛的枝子，好让他要猎的猎物走到那里的时候觉得这一个地方就跟他刚才走过的所有的地方一样是安全的，似是而非，才会让这个猎物掉下去。掉下去之后就跌进像无底洞一样。在圣经里面有两部书很特别，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犹大书，另外一个是彼得后书。犹大书几乎整本书短短的一章，彼得后书只有三章，它有差不多三分之二的篇幅，因为到了彼得后书你发现第二章第三章的时候都是在呼吁基督徒要警戒，警戒异端的人。但我去翻那段经文的时候，那 这几章的时候我发现使徒们用的这个方式是让我们用看的，不是只是讲一讲，不是只是理念上观念上跟我们传递一些说哎呀要小心啊什么这些，他给我们看这个异端的可怕。我举几个例子哈，第一个他用很多让人醒思的画面，首先第一个是用墨黑的幽暗，同工按一下，墨黑的幽暗， 为他们存留，为那些传异端的人存留。这是在彼得后书二章十七节跟犹大书十三节都用的词句，墨黑的幽暗。英文 pitch darkness 翻成中文就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黑暗。我们如果从家里面出来到院子里面，如果 你去度假的时候到一些比较不是这么郊区化的环境里，你都知道走到外面如果没有路灯的话，但是即使在没有路灯没有房屋的灯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空中有一些光的，月亮会有月亮的光，甚至于如果是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你会发现那本来不起眼的星星散出来一些光都会让你觉得我还是看得到。彼得跟犹大却说是伸手不见五指那样子的黑。还有彼得用无水的井，犹大用没有雨的云彩，太有意思了。我请问你，你如果走在现在已经看不到这样的景色了，我们现在回想100年前我们中国人走到农村里，你看到一口井你很兴奋，因为为什么啊？你看到井的时候你会兴奋，因为你想要水。彼得说那些传异端的人是没有水的井，犹大用同样的意思，没有雨的云。他可以借着一些好像近前的问题，你们不觉得你心里有饥渴吗？你不觉得上帝是爱，你现在觉得你感觉到这个神的爱很饱足吗？你的生命丰盛吗？你不是信耶稣吗？耶稣说人子来是要使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你觉得你很丰盛吗？那你就很不好意思啊，就没有啊。那你不觉得 你们在你们那个教会你不觉得有问题吗？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哈，对于这些提出来的问题，有问题的就没问题，没问题的就都是有问题的。怎么可能会有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没有饥渴？怎么可能？饥渴慕义的人啊，有福了，怎么可能呢？借着这样的事情，让人兴奋地跑到井旁一看，是无水的井，往下摔的时候，摔进墨黑的幽暗，为异端的人存留。还有，哇，很多，你们以后会自己看一看，彼得后书狂风吹逼的雾气，是风很强烈的风吹的那个烟飞来飞去，这是彼得用的，犹大用的十三节，涌出自己可耻的墨子来。他前面就是说是那海浪，强烈的海浪击打那个岸上之后，我请问你，你如果到海边的时候，你发现是在哪里你会看到墨子泡沫？海浪击打的岸边，好多的泡沫。这里面很有意思，好像说这个真理像风一样，像海水一样的浩瀚，让你看了之后心里面产生敬畏、渴慕。但是传异端的人却是那好像空中飞的那些烟雾、泡沫，让人忘记去看浩瀚的海洋，却看那海水边边在石头那边涌起来的泡沫。所以教会不能够容许异端有混淆的机会。 最后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最终是要我们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怎么说呢？我们读经，我们上主日学听到，都是需要的。但或许在看到这些现象的时候，我们可以告诉我们自己，我们真的要是一个认真的基督徒，认真。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七节，保罗有这样的句子，他说有些人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他讲的是有一些传异端的人跑到人的家里面，诱惑了、迷惑了一些妇女，所以读起来好像保罗是一个好像那种对于两性有这种不同的看法的人。我想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他前面所说要堵住，讲到徐明乃那些是男的，最主要就是你要是一个认真的人。我在想，东方闪电这四个字，是耶稣在橄榄山上提出对于假先知、假教师的警告中的那一段教导中用的一个比喻，居然现在成为一个迷惑了很多教会的异端。认真，认真之后，希伯来书说，你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是非。请同工按最后一段，犹大书22-23节，这里说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各位弟兄姐妹，你看这里面讲到对于一些人，对于不同的人有三种态度，都是怜悯。但是有一些人你怜悯他，但有一些人你要像从火中把他抢救出来，有些人你还是怜悯他，但是你要躲得远远的。弟兄姐妹，你怎么分辨？我怎么分辨？你去问人说，哎，某某弟兄，这个人我应该怎么对他？
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是非。
今天很感谢主，我们的诗班没有穿诗袍，穿着各种颜色的衣服，也用这种肢体配合的方式带我们唱诗。今天所选会众唱诗的三首诗歌里，跟诗班所献的都有一个字，爱。为什么？因为再过几天是什么？情人节。哇，情人节，爱情，你应该觉得很酥软，对不对？舒服的感觉。牧师啊，你怎么讲这个呢？墨黑的幽暗，可耻的泡沫，无水的井，好可怕哦。爱应该是一种欢喜的感觉，是的。哥林多前书13章定义里面，爱的定义里有两句提到喜欢，我们能不能够一起来念？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你会说，牧师，情人节快到了，你怎么讲这样的信息？你是不是忘了？我没忘，我没忘情人节，我就算忘了，我现在也说我没忘。神爱我们，让我们认真的爱他。有什么比这个还不自然的？同工可不可以放24节、25节？刚才的经文24到25节，我们来一起念24、25节。预备，来。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
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